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敬拜你的机会，也感谢你奇妙的救恩，把我们救赎过来，让我们可以凭着这样的诚实的心，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这样的敬拜。就求你悦纳，也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大家读刚刚的经文的时候已经猜到了，我们马上要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也就是关于路加福音的分享。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为什么会分享路加福音？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福音书对我们有个特别的意义，让我们可以来了解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耶稣曾经在我们中间的生活的事迹。当我们了解了耶稣是谁之后，当我们参与到这样一个故事之中，我们就可以身临其境，也更让神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医生路加在几个福音书的作者中，可能是最会讲故事的一个。哎，我给他这样一个称呼，因为我们很熟悉的《使徒行传》是他所写的。《使徒行传》中记载了早期教会很多门徒传福音的事迹。那么，路加福音作为福音书，同样的一个作者的作品，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因为从顺序上来讲，它是四本福音书的第三本。这个约翰福音呢又很有名，前面两本可能大家都读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相对的被人所忽略。天使接下来就给了他相应的一个信息。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这是一个常见的天使对人宣告的一个平安的信息。接下来他说：“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里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旧约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个类似的故事，那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曾经神也应许给他们一个儿子，就是以撒，也有神的使者向他们来宣告这样一个孩子将要出生，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那么在这里很容易我们就想到说，神可能会用曾经他所用的方式继续来帮助他所拣选的子民。天使继续宣告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我们可以发现，曾经临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那一个以撒所带来的喜乐，马上也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只不过神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这里已经流露出一点点线索，说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呢？天使接着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孩子身上有神很大的计划。主的面前他要称为一个大，就是他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浓酒淡酒他都不喝，这里不一定是说他是拿细尔人，是一个专门归于神的一个怎么说委身，因为这里没有提到拿细尔人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他们不能剪头发。至少这里提到说约翰是要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而接下来经文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在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找到这里是应验哪一处的旧约的经文，也就是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曾经预言要会有一个先知的形象，像以利亚一样的形象出现，为的是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而这空窗的几百年间，一直再没有神的先知出现，而如今神的新的一个行动马上就要发生，以色列人几百年所期待的将要得到实现，新的先知将要出现，神的救赎将要来到。 面对这样一个宣告，撒加利亚却并没有太多的信心来回应。他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他在这里有一些怀疑，虽然他也知晓曾经亚伯拉罕萨拉的故事，但是他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这样的事情继续可以发生在他的身上。而天使也继续给他回答说，我是加百列，就是曾经在向但以理宣告神的信息的那一位天使。他在这里继续来说，说这一切将会应验，这个好消息我告诉你必然会成真，只不过因为你不信，你必然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神会有一个特别的记号体现在撒加利亚的身上，也就是不能说话。接下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场景，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撒加利亚进殿里烧香的时候，百姓仍然在外面等候，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撒加利亚这么久不出来，因为烧香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等他出来，这些人就发现他已经不能说话，他们就知道他是见了异象。可能对于撒加利亚来说，这不是一个很愉快的经历，因为在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进殿烧香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传统，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向以色列人宣告祝福。这个时候他只能比手画脚，没有办法再发出声音，本来应该有的一个宣告的祝福却相对的滞后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一个异象，借着约翰，要给以色列人带来更大的祝福。从耶路撒冷的圣殿，视角又转回到了撒加利亚的家中。我们已经离开了圣殿这个以色列人关注的中心，回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接着经文讲，这些日子以后，以利沙伯怀了孕，神赐下了这样一个孩子的啊，在母亲的腹中。经文接着说，以利沙白在这里讲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神像旧约中一样施加他的怜悯和眷顾，也是把这样的以利沙伯在周围人眼中被看不起和质疑的这样一种眼光所除去了。接下来经文并没有讲下这个我们很期待的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约翰的出生。这个镜头一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加利利。加百列这位天使再一次出现，他向另一个人来表达了他的问安。经文这里讲到说，这个一个他所问安的对象是在加利利一座城，名叫拿撒勒。他问安的对象是一位童女，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大卫家一个叫约瑟的人。这个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加利利的拿撒勒并非像现在我们都熟悉圣经这样的有名，那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借着天使加百列的拜访，有一件大事正在发生。我们从天使的宣告中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在这里主的同在就代表着神将要在救恩的历史中有了一个新的工作。曾经以撒、雅各、摩西都听到过这样主的同在的一个宣告，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玛利亚将要经受一个更新的一件事情。在这里玛利亚因这个天使的话就非常的惊慌，她不太明白天使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天使同样向她宣告了这样的安慰的话语，告诉她不要怕，并继续给她了解释。经文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传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宣告。 我们都知道这个怀孕生子起名叫耶稣，让我们想到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的一个应验，也就是那个时候提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让他可以和他的子民同在，与玛利亚同在，也就是耶稣将要出生。玛利亚在这里被呼召成为耶稣的母亲，进入神重要的拯救的计划，而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虽然这里像约翰一样，天使宣告说耶稣也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又有很多的不同。这里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要继承大卫的位子，要继承永远的国。曾经旧约对于大卫的一个应许将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玛利亚在这里的回应仍然是很困惑，我一个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怀孕呢？未婚先孕对于她来说可能是一个难以承担的事情。天使就继续给她的解释，告诉她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圣灵的工作将会发生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并且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你所生的要称为神的儿子。曾经已经有以利沙伯，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神迹，这样一个神迹作为一个参照，如今神会用继续用奇妙的方式来工作，玛利亚身上将会发生自古以来最大的神迹，神要以人的方式来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一个非常顺服的回应，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她单纯顺服的回应，虽然可能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她仍然愿意来接受，让神的旨意来成就。接下来我们看到故事的两个女主角玛利亚和伊丽莎伯走到了一起。玛利亚来到了她的家中，两个人发生了会面，神计划中的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交集。而这时伊丽莎伯也有了一个回应，她说玛利亚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她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她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年长更应该受尊敬的以利沙伯向一位非常年轻的玛利亚宣告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她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更重要的她是主的母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有一个发展和变化，当以利沙伯的祝福的最开始，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而最后到45节他提到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不再只是因为血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对主的相信。这里以利沙伯已经宣告说当我们对福音对神的救赎计划有一个确定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福的。接下来经文提到了就是玛利亚的颂歌，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中被称为是尊主颂，因为他的第一句话说我心尊主为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已经在最开始的读经中已经读过，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读。我们看到这里玛利亚所看到的祝福，看到主的荣耀，主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关于他个人，更是在于神借着他在他身上将要施行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救赎。神不只是施行救赎，同样他也带来审判，他让那些心里骄傲的人被打压下去，同时那些卑微的人可以，那些愿意寻求神的人可以得到安慰帮助，也得到荣耀的身份。他在经文中也提到说他的仆人以色列，提到了 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一致的救赎计划将在这里达到一个高峰。接下来经文又发生了视角的转变，玛利亚离开了镜头的中心，我们继续可以看到以利沙伯身上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她的产期到了以后，就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给他身边的人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到了第八天，一个犹太的传统中要行割礼的日子，这些人他身边的亲族都想把这个孩子称为撒加利亚。不过这里又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不论是他的母亲还是那个已经哑掉的他的父亲撒加利亚，都认定这个孩子将要被称为约翰。这里也应验了神最开始给他们的带领。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记得，而约翰的意思是耶和华有恩典，或者说耶和华有怜悯。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再是只是记得曾经的工作，神要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新的恩典。接下来撒加利亚也就发出了他自己的称颂。我们可以看到在64节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到称颂的内容，在这里更多的是讲到说他周围的所有人都非常关注这个孩子身上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到接下来的经文67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撒加利亚如何来称颂神。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我们一看到称颂神的目的是神的救赎工作马上就要发生，他在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他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曾经所立的王大卫，如今在他的家中兴起了一个新的王，一个更加有力量的王。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这里讲的是曾经旧约所有的先知所预言的一切在这里就要实现，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并且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在整个旧约中一直持续不断的一个主题，神施行一个像出埃及一样的拯救的工作，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的约，神也是纪念和大卫之间的约。我们看到旧约所有的预言都汇集在了这一刻。经文接着提到施洗约翰的身份，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叫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一看到在黑暗中借着约翰的工作有了光，神的平安可以在这个时期临到他的子民。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的工作不只是他自己，他更重要的使命是预备道路，让神的百姓可以因罪得赦，知道救恩，罪可以得到赦免，救恩可以临到。约翰的工作是一个先行者，他是为耶稣铺平道路。而在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一切的预言好像就要成真。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讲到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就是约翰曾经在小时候慢慢成长。不过在这里，经文接下来并没有继续再讲关于约翰的事迹。如果我们翻到第二章，就可以发现接下来经文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一个孩子，也就是耶稣。我想在这整个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很粗略的梳理整个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神的工作就要借着这两个特别的孩子施行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里敬拜是为了纪念耶稣，耶稣的一个先驱者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约翰。在这两个孩子身上，我们已经看到神继续在进行他一直所进行的救赎的工作。而神的计划是这样的奇妙信实，曾经旧约一切的事情都要得到应验，而这样一件事情就发生在曾经2000年前。而最为奇妙的就是神将要来到我们中间，耶稣将要代表神住在我们中间。在这样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喜乐的场景，这是在以色列人经历这么样长长的几百年的等待以后非常难得见到的。这样约翰出生带来的喜乐，唱诗歌颂带来的喜乐，就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神的救赎计划预示着带来了翻转，带来了平安，这样一个对所有人的好消息就临到了我们。以色列的福气将会拓展开来，让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来领受。我们看到这两个应许孩子之间的对比，我们更可以发现神救赎的计划重心就在于耶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物出现，有撒加利亚，有以利沙伯，有玛利亚，也有刚出生的约翰。在他们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神奇妙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他们真正愿意信实的来回应神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可以通过他们来发生。我想如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知道曾经历史中耶稣真的来到我们中间，他也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死而复活。神的救赎计划已经成真，而如今我们就需要像故事中的那些人物一样，对神有一个信实的回应。故事中这些人物可能并不是非常，在当时的社会来看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权利，他们也没有那样出名的名声，但如今因为他们对于神信实的回应，他们在神的计划救赎计划中的参与就可以被我们所熟知。我想对于我们每个愿意来跟从神的人来说，这样的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有我们自己微小的参与。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玛利亚一样，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实的回应，也愿意圣灵借着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这福音。希望这样奇妙的福音的工作可以借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更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也对你有怀疑。主，就求你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阻碍，也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更让我们成为你工作的管道，也让你的救赎、你的救恩可以临到更多的人。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